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12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6点。在这次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和中国经贸高官再次通话，着重谈双方贸易协议文本；美国警告德国，若是使用中国的华为技术，将减少与德国的情报共享；美国朝鲜问题特使星期一表示，美国不会接受朝鲜分阶段去核；委内瑞拉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宣布本星期将撤回全部外交人员。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和中国的高级官员星期二3月12日通话，继续推进双方官员都声称进展良好的经贸谈判。中国的国营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星期二上午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与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通话，就协议文本关键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磋商，还确定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双方通话时，美国东部时间已经进入星期一夜晚，美国方面暂时没有公布这次通话的消息。上个星期，美中经贸谈判美国代表团的一位主要成员说，双方正在以视讯的方式继续磋商，而且进展良好。多次参加美中经贸谈判面对面磋商的美国农业部负责贸易和对外农业事务的副部长麦金尼2019年3月6日对媒体表示，目前美中两国之间的许多讨论正在以数码视讯会议的方式进行，而且这种方式很好，很有成效。他补充说，双方谈得很好，目前大量的工作是将以共识以文字的方式写下来，成为合同或协议。在过去的几天里，中国经贸高级官员在出席第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对媒体表示，中美贸易磋商富有成效，双方取得了阶段性重要进展，在许多关键和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在一些领域有了突破。美国要求中国对法律和政策做出实质性的改变，以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不再强迫美国公司将技术转让给中国公司，降低对国有产业的高额补贴，并向美国公司开放市场。有迹象显示，中国正在应美国的旨意要求对相关法律法规做出改变。不过，熟悉美中经贸谈判的消息人士说，双方仍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包括如何制定一个确保中国遵守协议的执行机制，以及美国取消对中国商品关税的时间表。中国要求协议达成后，美方立即解除全部关税措施，而美方则要求仍保留部分关税。美国还敦促中方同意，如果美国因中国违反协议而采取制裁措施时，中国不进行报复。熟悉相关磋商的人士警告说，美中经贸谈判仍有破裂的风险。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报道，美国已经向德国表示，如果德国使用华为公司的技术来升级本国的无线网络到 5G， 美国将减少与德国安全机构的情报共享。该报称，美国驻德国大使理查德·格伦内尔在一封签署上个星期五的信中发出了这一警报。德国经济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上个星期四表示，德国不想禁止华为，但柏林方面将修改法律，以确保 5G 网络中使用的所有组件都是安全的。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格内尔在信中表示，根据中国法律，中国企业被要求支持中国的安全机构，对 华为软件的检查不能确保不存在漏洞。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放弃了使用华为设备的计划，但德国和英国得出调查结论，认为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华为背后有中国政府的操纵，但也指出华为存在未来可能被迫从事间谍活动的风险。预计德国最早将在下个星期推出 5G 频谱，开启该国进军下一代移动网络的第一步。欧盟委员会将在最近几周对华为的设备进行全面，禁令作出裁决。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朝鲜问题特使史蒂夫·比根星期一表示，美国不会接受朝鲜分阶段去核。比根在华盛顿召开的一个核政策安全会议上说，我们不会进行渐进式的去核，总统已经明确表示过这一点，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完全统一的。比根的讲话进一步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河内峰会上未能达成协议之后，美国政府的公开立场趋于强化。商业卫星图片显示，平壤方面可能正在准备测试导弹或发射卫星。特朗普总统表示，如果朝鲜发射一枚火箭或导弹，他会很失望。比根淡化了显示朝鲜相关活动卫星图片的重要性。比根说，我们不知道这是在向我们发出任何特别的信息。商业卫星图片显示，朝鲜已经重建了卫星发射场的部分地段，过去被用来组装弹道导弹的设施也增加了活动。这类活动是过去朝鲜准备发射火箭或导弹的迹象。分析表明，朝鲜可能是要威胁，要进行测试来提高自己的谈判地位。联合国的制裁禁止朝鲜进行弹道导弹试验。朝鲜坚称，卫星发射是和平太空项目，但美国认为发射卫星其实是为了试验导弹技术。朝鲜2017年下半年以来就一直没有进行弹道导弹或者核试验。特朗普总统在河内峰会上说，金正恩向他保证朝鲜不会恢复测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本星期从委内瑞拉撤回所有的外交人员。他星期一晚上在推文中说，这项决定反映了当地局势的恶化。他还说，美国的一些外交人员留在委内瑞拉大使馆，限制了美国推进相关的政策。在此之前，在回应美国是否正在考虑军事选项处理委内瑞拉问题时，蓬佩奥说，美国国会考虑每一个选项，美国会考虑每一个选项，美国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委内瑞拉人民的声音能被听到，确保民主制度主宰委内瑞拉，确保委内瑞拉人民有一个更明亮的未来。连续几个月来，委内瑞拉统治者马杜罗与反对派领袖瓜伊多之间的权力斗争，导致原本深陷经济困境的国家出现混乱。美国和另外几十个国家公开承认瓜伊多为总统，并要求马杜罗下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过去几天连续发推文抨击马杜罗政权。在上个星期委内瑞拉的电网瘫痪后，蓬佩奥在3月7日发出的推文说，没有食品，没有药材，现在又没有电，下一步没有马杜罗。马杜罗指责美国政府是委内瑞拉陷入困境的原因。他最近在一次集会上对支持者说，我们面临的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委内瑞拉200年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已经从委内瑞拉召回了非必要人员，并敦促美国国民不要前往委内瑞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 美国白宫表示，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会在海湖庄园会面。海湖庄园也就是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私人的庄园。但是特朗普与习近平国家主席目前还没有确定会面的时间。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介绍有关的详情。
我们知道呢，原定这个外面就是说，特朗普总统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三月底之前，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会面，来为最后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做下最后决定的定夺。不过呢，之后这个确定时间一直没有公布，甚至还传出来说有可能延期或是取消了。那么呢，在今天白宫举行了难得的40天之后的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距离上一次白宫新闻简报会已经是40天之前的事情了。那么在今天的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被问到说，在这个美朝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并没有谈成协议，那么呢峰会破局的情况之下呢，也让中国方面来担忧说特朗普总统不是一个可靠的谈判伙伴。那么对此呢，这个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呢，目前海湖庄园这个峰会的时间还没有决定，等决定之后呢会再告诉大家。不过呢，他对于说所谓特朗普总统不是一个可信赖可靠的谈判伙伴的说法是表示非常的荒谬。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在白宫怎么说。
我会说那是很荒谬的，如果总统要达成一个协议，那就会是个好协议，一定是对美国最好的。如果他不认为那是个好协议，不值得只是签署一张纸。如果总统觉得台面上的还不够，总统100%要朝鲜半岛无核化，他将会确保我们推进那个进程。我们将看看跟朝鲜会发生什么，我们也要看看跟中国的协商会怎么样。协商还在进行，总统将会确保任何我们达成的协议都是对我们最好的，那就是公平互惠的贸易，并且保障知识产权，并且要有保障机制来确保中国遵守他们同意的事项。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桑德斯今天的说法，其实特朗普总统在河内的时候也这样说过。他在这个美朝峰会破局之后的这个记者会上呢，他也说了，他说今天我能够从这个与朝鲜的谈判桌上离开，我同样也可以对中国这样做，如果没有谈出一个结果来的话。那么呢，对于这次的是否有可能会在这个举行特席会呢，那么特朗普总统是否已经跟习近平主席通过电话了，这个问题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呢，两个人还没有通过电话，而且目前呢也没有让两个人通电话的打算。那么呢，他也是表示说呢，我们目前是将所有的东西放在台面上，那么美中的协商仍在进行，这个特朗普总统的代表团以及中国的代表团呢持续的协商，而当代表团认为两位领导人该坐下见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来安排。林森，
好，谢谢耀一，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一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总部设在比利时，各位听众，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国际危机组织本星期一发表联署声明，敦促中国方面释放被拘押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为我们所做的介绍。
国际危机组织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玛丽11日与多位美国知名智库的主管、大学教授，还有美国政府的前任官员等，一共有15个人一道发布了一项联署声明，对为国际危机组织工作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被中国拘押表达了特别关切，并且敦促中国方面立即释放康明凯。这份声明中说，在当前美中两国政府的分歧和怀疑不断增多，两国关系面临考验之时，独立政策研究机构在美中关系问题上所做的努力，以及与中国的同行们多年来所建立的合作关系，就比以往更为重要。这也是为什么这15位联署人对康明凯被拘押感到特别担忧。声明中认为，康明凯被逮捕对所有致力于推进建设性的美中关系的人士带来了寒蝉效应。声明中表示，希望康明凯能够尽早与家人团聚。除了国际危机组织总裁玛丽之外，参与联署的人士还包括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总裁、退役美军海军陆战队4星上将约翰·艾伦、 宾夕法尼亚大学拜登外交与全球交流中心常务董事，曾经于2015年至2017年担任美国副国务卿的布林肯，以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总裁，曾于2011至2014年担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伯恩斯。此外，联署的参与这份联署的还有哈德逊研究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维恩斯坦，以及阿斯彭研究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伯特菲尔德等人。中国方面指控康明凯涉嫌为境外窃取刺探国家秘密和情报，并且指控另一位被拘押的加拿大人斯帕福是向康明凯提供情报的所谓的重要情报关系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上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康明凯案件的侦办工作已取得重要进展。有评论认为，康明凯被拘捕与加拿大应美国方面的请求逮捕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有关联。美国司法部今年1月28日宣布指控孟晚舟涉嫌犯有银行欺诈、电信欺诈以及密谋从事银行与电信欺诈。此外，美国司法部还指控华为公司涉嫌犯有银行欺诈、电信欺诈、违反国际紧急经济状态权利法以及密谋洗钱等多项罪名。目前孟晚舟已经获得保释，有关他的引渡听证程序已在温哥华开始。在中国外交部3月11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出被加拿大逮捕的孟晚舟现在已经获得了保释，并就其受到的待遇起诉加拿大政府，而被中国方面拘押的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和斯帕福却不能与律师见面。对于这一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回应称，这两名加拿大公民在被中国国家安全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后，中方严格履行了中加领事协定的义务，并且表示两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充分保障。除了国际危机组织发布的上述联署声明外，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爱达荷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吉姆·里斯上周也发表声明，呼吁立即释放康明凯和斯帕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度被高调宣传的中国制造2025以及重金招揽海外人才为中国政府服务的千人计划等项目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警惕。中国总理李克强上个星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中国制造2025计划。稍后中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前财政部长楼继伟称该计划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引起外界不少猜测。美国之音在北京两会现场随机采访了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面对美国之音的提问，有人大代表疑似谎称对相关问题没有研究。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但是现在我们也是“十三五”规划了，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十三五”规划来推进。2025到底，它怎么一个规划情况？
2025年，
它是个大纲领，是吧？
为什么现在不提了呢？
那是大家得提，大家不愿意提了呗。就普通这社会，大家不关注，就觉得，提这个好不好的，反正就是这种民心吧。那就大家不愿意提就不提了呗。
中国政府呢？对外界的一些反应呢，就采取更加理性的一种态度，就是，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那些不必要的一些阻力和不必要的反应和舆论，就是轻装上阵，更加务实的前进，我觉得这个政党就是在这一点上也反映他的成熟。就人才太宝贵了，我觉得这无可厚非，大家都在引进，你美国也可以引进中国的人才嘛，中国也可以引进美国的人才，但是双方还是要采取一定的有一个底线啊，有个共识，就比较光明正大的吧，拿得出来的一些说法来引进。
大量的学生在美国学习，一方面是回国后对中国的一种服务，另一方面。可以说中国整个教育界的那个最好的成果对美国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啊。 是吧？我们最好的学生都在美国，是吧？所以美国应该说整个在交流中是获利方，把那个在技术上的这种保护主义推广到整个文化交流和正常的这种人员交流，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违背这几十年中美交流的大势，甚至违背美国立国以来的这种开放的这个自由的促进交流的这种态度。
制造2025呢仍然是我们国家这个制造业发展的一个方向啊，这个会坚定不移的这种一直会国家会重视是发展下去。制造行业我觉得是一个长期发展的一个过程啊，这个我觉得也不用短期的非常这个集中热点去关注它。
这个方面有趣的政策我们也知道一些，希望我们的2025的制造计划能够有个新的台阶，能够上一个有一个新的起色。
那么就是今年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好像没有提到中国制造2025，
这个虽然没有提，但是具体的还有实施的规划和实施的细则在后面要出台。
你们讨论到了这方面就是将来实施的规划没有呢？
我们讨论代表建议提了这方面的规划，我想的话国务院一定要制定出更好更美的规划。
不管提不提，我们还是把我们中国人做，这最主要的，多做比多说要好一些。
对这个中国制造2025规划有什么看法呢？
没有，我现在还没试，没有
关不关心这方面的话题呢？
我现在还没有研究过这事，好吧，谢谢你啊。
你不关心吗？
不是不关心，我很关心，谢谢你啊，好吧。
你好，
你好，代表。简单谈一谈好吗？
您是哪个台？
我是美国之音的记者。
哦，这个他们在等我了呢，不好意思啊。
简单谈一谈吗？
不好意思啊。
要行使你的权利啊。
他们在等我了，来不及了，抱歉啊。
就是关于这个中国制造2025，您对这方面的规划有没有一些了解？
这块我没研究，抱歉，抱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法新社进行的一场调查发现，多名中共高层官员的学位论文存在抄袭的现象，其中包括前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和因铁腕治理新疆而闻名的政治局委员陈全国，就连负责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直属机关党委书记肖兴威也名列其中。中国官员被指是全球学历最高的群体，同时也是学历水分最大的群体。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大批官员在学习工作双肩挑，学位官位两不误，官场出现大量的极具中国特色的在职博士硕士，学历造假屡见不鲜，学位注水泛滥成灾。中共官员整体素质不高，为什么却争相追求高学历？中国学术制造学术造假屡禁不止，其源头在哪里？假如是中国严肃处理学术腐败学位造假，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或前景？对这个问题，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中国高官学术造假这个现象之所以引起包括国际媒体在内的广泛关注，第一就是因为这种事情在中国太普遍了。就拿现在的这个19届政治局为例，25个人其中有21个是高学历，那么只有4个他们的学历学位是没注水的，其他17个都有嫌疑，可见比例之高。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这种现象在中国，这种腐败在中是太明显了，一看就知道，不用查。别的腐败呢，你不查还不知道，比如这个贪污受贿的问题啊，比如什么包二奶的问题啊，你至少不查是不清楚的。看起来外表看起来都道貌岸然的，可是这个学术造假的问题，学位造假的问题， 那你看官方自己公布的履历，你就觉得很可疑。那个个都是在担任党国要职的时候，就是在职读研，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拿到了这个博士学位等等。所以光看他们的就这个不用调查，一看就知道有问题。第三呢，那就是这种事情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惩罚。固然长期以来的这个中共反腐败，选择性的反腐败，但是呢至少其他类型的腐败问题呢，多多少少或多或少还因为腐败问题被揭露啊，受到惩罚。也不管是在金钱上啊，在这个什么这个这生活问题上啦、啊、等等都很多，但是呢唯有在这个学术造假、学位学历造假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官员因此而受到惩罚。
嗯，
那我们知道在很多别的很多国家，那些政要也有因为这个学术造假涉嫌抄袭啊、假学位的问题啊，一旦发现呢，那么马上纷纷都下台啊。你像台湾那个国防部长叫杨祖群的，他被查出他的学位论文有抄袭现象，结果刚上台不到一周就下台了。
嗯，
那唯有在中国这种情况这么普遍，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这件事情而下台的。当然你说起来，其实中央台也讲过话的，原来人民日报这次发表过文章，要求各级组织部门要对于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他们在职学习期间的这个学历学位要进行严肃的这个清理，如果发现有问题的啊，要这个严肃的处理啊。可这件事呢从来就没有执行过。当然你想起来也很可以理解了，这事儿没法执行啊。那你像政治局现在政治局似的，那17个他的学位都有问题啊，你要一旦执行起来，那你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你要开会都凑不齐法定人数了啊，那会都没法开了，因为太普遍，这不可能的事情成了，已经腐败到这个程度。所以这个也是值得关注的一点。再有呢一条，我相信大多数人读到法新社这个报道，他们都会联想到习近平。
嗯，
虽然这个法新社报道谈的就是最高的官就是这个担任过国家副主席的李元朝但是你要光看履历都看得清，官方公布履历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李元朝的学历学位那无论如何都要比习近平硬气多了，然后这些中间的注水作弊，那习近平一定是比要比李元朝的问题严重的多。
那么学位造假有程度的不同，在过去在现在都有，那么目前中共高官的学位造假到底是怎么一种情况呢？对这个问题，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基本上就是靠造假嘛。
嗯
啊，只不过呢造假的方式、造假的程度其中又有所不同。有的人呢好歹还上过几堂课啊，做过点作业，论文呢是也还是自己写的，抄袭也是自己去抄袭的啊，还也经过了论文答辩，当然这个答辩就比较走过场，别人看到他的份上就是轻轻松松就过了关。嗯，那有的人就很差劲了，他一堂课也没上过，也没有参加论文答辩，这个论文这就算过关了啊。这个论文呢他根本就是找别人捉刀代笔，别人帮着写的啊，他自己根本就是连核对都没有核对过一遍啊。那这个代笔人呢他也不一样啊，有的代笔人还比较认真等于又写了一篇论文，有的代笔人他也抄，有的干脆抄自己的，这最省事儿，自己一篇博士论文稍微改头换面点就换成某个领导的博士论文，这就算过去了。那你像习近平的论文就大这个嫌疑，因为习近平的论文就和大家都认为他的替他给他捉刀代笔的那个人的论文是非常非常的一样，那都不说了。那这里他这个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呢，你看他很多都是特别强调的，就是都是在职的期间读的学位拿下的学位，而这些在职呢既不是函授也不是什么远程教育，人都不在那儿，这怎么可能呢？而且这些官员们过去在念书的时候，不管是念中学或者念大学也从来没有传说过他们是怎么样的超级学霸啊，那个这个一通百通 可是居然他们就能在担任官职的重要官职的时候，用比一般的博士生还更少的时间拿下这种高级的学位，所以这中间的作弊这个作假是显而易见的，而作假的那种程度都是骇人听闻。
嗯，
就是你作假，你做的稍微像样子点，外头看起来有那么回事儿也行。他这个方面作假呢，就到了公然无耻的这个这么一种程度。
那么，中共高官官场公然无耻、学位造假大面积盛行，这种情况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对这个问题，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说：“
经历文革以后啊，现在我们看，正好，前我们也分析过这个中共十九大这个阵营嘛，我也谈过我的观点，我说这个。”正好现在是五零后当权，五零后往往是实际上在这个中国的这个这个政治的代际更替里头是文化方面最惨的一群人啊，所以呢他们可能内心有很深的自卑感，但是又爬上了高位，这个时候就要不断的给自己用这个学位这种东西来贴金，当然这个贴金也有它的好处，就是一个是因为这个官场的提拔，现在学位的参考是一个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就是学位，所以它有这个升迁的资本。
嗯，
所以这个在官场上就大家就热衷于去这个搞学位，去学位啊，去拿假学位、注水学位。当然还有一点就是社会评价就高嘛，对外拿出去，哎，这个某某某博士，哪个名校出来的，这个呢，这个从社会评价和社会身份上显得高人一等，这个呢也符合这些官员们的心态啊。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真正掩饰的东西是他们内心的自卑感。
嗯，
因为实际上中共是一个逆淘汰的体制，它是一个淘汰精英的体制啊，越是没有能力的，越是平庸的人越会提拔。
那么学历跟政府、跟治国、跟良治的关系，学历造假跟腐败、跟腐败治国都有什么关联呢？对这个问题，独立学者、历史学者张立凡说：“
这个七常委中，有这个两个博士、四个硕士，还有一个是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这个中央党校学历在中国的高教系统中，过去是一直不被承认的，就是中央党校不算是这个高校学历啊。这个特别是他们呢，这个什么后来又搞什么博士点的什么。”这以后就说不清了，所以现在来看呢，就是说，这个学位和学历掺水这件事儿，恐怕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因为你这个政治局和常委里头都这样了，所以这个，所以我想，在整个官场来讲，从这个政治局这么一个层面来看。中共的整个官场可以大致上推断出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态。
嗯，
所以呢就是这么一群人现在在治理这么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那这个国治理的情况怎么样，这从这个18大以来的情况来看，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啊，就是这个状况现在是在走下坡。
嗯，
所以呢我们很难说我们不能断言说学历跟治国是有必然的关系，但是呢我认为这个学历和治国，特别是学历造假和这个腐败的治国低能的治国有很大的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国防部宣布将为研发陆基巡航导弹启动零部件的制造。上个月， 美国宣布在六个月之后会正式退出中程导弹条约，除非俄罗斯停止违反这一条约。莫斯科反驳美国的指责，并宣布终止履行这一条约。五角大楼一位发言人说，我们将开始制造零部件，为研发这些系统提供支持。我们的这项行动依据中导条约本来是不可以做的。这位发言人还说，这项研发项目是可以逆转的，只要俄罗斯在我们在2019年8月退出中导条约前完全与可核实的遵守这一条约，这项研发项目就可以逆转。五角大楼表示，新研发的陆基巡航导弹是常规武器，不会携带核弹头。美国今年一月宣布退出冷战以来国际上的第一个导弹控制条约及中程导弹条约。除了指责俄罗斯长期以来不断违反该条约外，美国退出该条约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担心没有加入该条约的中国通过部署射程超过条约限制的导弹而获得军事优势。中国反对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也拒绝加入这一条约。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最新发表的报告说，如果中国也是中导条约的签署国的话，中国 95% 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都违反了该条约。北京称，中国的军力只是用于自卫，不威胁任何国家。
每年三月上旬和中旬，在中国共产党掌控的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有中共政治花瓶之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年会之际，也是所谓的雷人言论频发的季节。今年的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来自两会代表的给中国公众和网民娱乐的雷人言论相对较少，但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3月9日发表的一则长微博，在中国网民看来非常雷人，在观察家们看来则是显示了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的宣传新趋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雷人是中国民间的说法，通常是指官方的人发表的令人匪夷所思的胡言乱语，令人感觉如五雷轰顶，不知所措，哭笑不得。往年在人大政协两会年会期间，中国官方的媒体会报道两会代表的雷人言论，给中国公众和网民带来娱乐，带来议论和嘲讽的话题。往年的两会期间的雷人言论包括建立全民道德档案，房价每平方米卖1000万元也合理，要立法扣除工资一部分用于慈善事业等等。这些雷人的言论使中国公众纷纷议论人大政协两会的这些所谓的人民代表或民主党派人士跟公众是多么遥远，他们的言论多么荒诞，给中共当局造成了难堪。近几年来中共宣传部门反复对中国媒体发出指令，要求他们不要再报道雷人的言论。于是在今年两会期间，雷人的言论相对较少。但是在3月9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发表了一则长微博，声言 中国在中共的领导下非常强大，否则人民币如今贬到十几块钱兑一美元，甚至20块钱兑换一美元，本是大概率事件。胡锡进的这种说法引起了中国网民的纷纷议论，因为中共当局通过操控汇率谋求外贸好处的问题，一直是美国与其他贸易伙伴对中国长久以来的抱怨，而依然没有完成的对美中两国为了结束两国之间的贸易战而进行的谈判的一个基础问题，就是美国要求建立强大强硬的机制，可以制止中国当局通过操纵汇率来将人民币随意贬值，谋求贸易的好处。就在胡锡进发表上述有关人民币大有可能贬值到十几块钱甚至二十几块钱兑换一美元的雷人言论发表一天之后，中国的中央银行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人大的记者会上做出承诺，说中国绝不会把汇率用于竞争的目的，也不会把汇率用来提高中国的出口。实际上，中国操控货币汇率，利用货币贬值来谋求贸易好处，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关注的问题。特朗普总统从竞选的时候就批评中国操控人民币汇率，还曾经把中国称为是操控汇率、操纵汇率的冠军。在纽约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胡锡进在他的长微博中谈到中国的货币汇率问题时，一下子暴露出了中共本来应当隐藏的东西，这就是中国的货币汇率是中共当局肆意操控的。此外，中共当局肆意把所谓的低端人口驱赶出城市，引起中国公众的愤怒和寒心，胡锡进却扯谈其他国家的贫民窟问题。中共当局在西藏，尤其是在新疆，对少数民族实行压迫，导致国际间的谴责，胡锡进却扯谈中国边疆民族问题，可以说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简直像是给中共当局玩高级黑。胡平说，为什么说有高级黑的嫌疑呢？因为他是以正面歌颂肯定的语气在说话，实际上客观上形成了一种批评，一种揭露，但从另一方面你很难说胡锡进是有意这么做的。中共宣传部门近来强调禁止对中共玩所谓的低级红高级黑，也就是利用中共的话语来黑中共当局。胡锡进的微博发表之后，许多网民认为这是他在玩低级红高级黑。中国独立评论人士江其生认为胡锡进的言论很有趣。江其生说，他胡锡进的本意不是高级黑，他的本意倒不是高级黑，他不可能这么坏吧，但实际上他起的作用确实是这样，他等于是在客观上帮了中共当局的倒忙。胡锡进、江其生以胡锡进谈所谓的其他国家的贫民窟为例，他说其他国家大城市有贫民窟虽然不是好事，但毕竟还不是不准贫民在大城市生存，中国则是干脆禁止当局所说的低端人口在大城市生存，这是非常可耻的事情，让中国当局也感到可耻。江其生说，像胡锡进这样还拿这个东西来吹，这种事这种人很少，中国当局虽然还这么做，但是不怎么吹，胡锡进不知道是出自什么动机，这个我们也不好猜，像他这样拿这种事来吹来恶心其他别的国家， 那还真是在中共当局当中很少见。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则认为，低级红高级黑在当今中国成为一种势头，一种气候，让中共当局也感到头痛，其根源在于以习近平为首的现在的中共当局跟中过去的中共当局有明显的差异。胡平说，现在的中共当局确实跟毛泽东时代又不一样，因为在过去的时代，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当局有他们那一套意识形态，有他的一套前后一贯多少能够自洽的一种说法，现在的中共当局则完全没有这种东西，根本就是自身充满了自相矛盾。胡平继续说，如果说中共政权除了暴力就是建立在谎言之上，那么那两种谎言也是不一样的，前一种谎言自有它的连贯性和系统性。胡平指出，先前的中共政权还追求谎言的连贯性和系统性，而现在的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则已经不在乎这些了。胡平以中国最高法院法官王林清在揭发最高法院千亿元大案案卷丢失案，胡平以中国最高法院法官王林清在揭发最高法院千亿元大案案卷丢失之后，被迫在电视上认罪，说自己盗窃了案卷卷宗为例说，现在中共当局的宣传已经不在乎你信不信了。在王立清显然是被电视认罪之后，一位中国网民讽刺道，王法官坚守自盗，积极要求上级调查卷宗被盗案，甚至逼着领导查视频，反观上级领导不慌不忙，拖拖拉拉，于是王法官终于死气白咧地向媒体曝了光，这智商超越人类的认知极限，看来不傻的像王法官一样读博士呀，更何况是博士后。多年观察中共宣传演变的胡平说，自从中共新党魁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的这种赤裸裸的根本就不理会公信力的宣传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当今中国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主政时期，那些中共领导人对中共的意识形态没有自信，所以并不强调正面宣传，只是努力禁止批评声音发声。而习近平则不同，他声称有四个自信，强调正面宣传。胡平说，这种强调又跟毛泽东时代很不一样，他更多的是表现出我是流氓，我怕谁，就是说看你们服不服吧。他有时候会在字里行间透露出这种流氓气，这种霸气，所以他这种高级黑我们很难说是胡锡进有意为之，也许也有不满，是间接的委婉的进行揭露，这种事情很难说，我们很难说他认为我们中国就是这个样子，看你怎么办，很难说明胡锡进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动机说这种话，但他说的话的效果确实是有高级黑的效果。而这种说法之所以能够出现在习近平时代，也就进一步说明了这个时代的流氓性，霸气显得比以前更为露骨。胡平认为，眼下中共诸多自相矛盾的宣传，不管是否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都有助于外界进一步认清今天中共掌控下的中国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近90万人签名请愿反对中国投资在贝加尔湖建装瓶水厂，这是不满中国人在贝加尔湖建房，指责俄罗斯森林被滥伐出口中国之后，又一起新的针对中国的抗议活动。一些俄罗斯知名艺人、官方媒体也加入了这一新的浪潮之中。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不满中国破坏贝加尔湖生态，担心中国抽干和喝干贝加尔湖水，有关的议题最近两个月来越来越引起俄罗斯社会的关注。目前已经有87万多人分别在两份请愿书上签名反对中国投资在贝加尔湖畔兴建瓶装水厂，请愿发起人希望签名人数能够达到100万人。其中的一份请愿书以不把我们的贝加尔湖卖给中国为标题。几天前刚刚发起的另外一个请愿签名活动呼吁从中国人手中拯救贝加尔湖。中国投资人在贝加尔湖畔所兴建的瓶装水厂今年一月动工，特别是铺设在贝加尔湖上巨大的抽水管道照片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公布后，俄罗斯社会呼吁抵制这一项目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目前有多个请愿活动在频频收集签名。俄罗斯演艺界通常有意回避政治和敏感社会议题，许多艺人都非常害怕因为得罪官方而丧失与电视台等媒体平台签订的合同，但这次却有多名艺人和电视主持人呼吁民众抗议中国在贝加尔湖建瓶装水厂。被媒体称为超级明星的著名艺人兹维廖夫上个星期特别在莫斯科红场和周围地区举行了个人示威。俄罗斯官媒经常对许多抗议示威活动视而不见，但这次出人意外，兹维廖夫的示威被许多官媒报道，同时更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作为俄罗斯三大官方电视台之一的独立电视台，星期六邀请兹维廖夫参加一档收视率很高的脱口秀节目，特别讨论了贝加尔湖所面临的威胁。节目主持人称赞了兹维廖夫的示威举动。兹维廖夫说，他的家乡位于贝加尔湖畔，小时候父母还曾带他到中国兴建瓶装水厂的当地游玩。他说父老乡亲请求他呼吁普京总统，只有普京才能够阻止中国的这个投资项目。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也一直在追踪当地社会的各种反应和不满。这家官媒最近设置了一部纪录片，报道贝加尔湖当地官员和民众对中国瓶装水厂截然不同的态度，以及贝加尔湖畔几个地方的非法酒店建筑。清官方的消息报刊载长篇文章介绍了中国媒体在这一问题上的反应，报道还提到了中国对贝加尔湖的历史和文化情感，提到中国历史上把贝加尔湖称为北海，那里曾经是中国古代名士苏武牧羊之地。俄罗斯早前也曾发生过不满中国人在贝加尔湖畔购买土地兴建旅游设施破坏生态，以及不满西伯利亚和远东森林资源被滥砍滥伐出售中国的请愿抗议活动。俄罗斯社会已有呼声反对在领土问题上对日本让步，但与贝加尔湖议题相比，规模和声浪都很小。几个呼吁俄罗斯不应该向日本转交岛屿的请愿书中，迄今为止仅有数千人签名。有俄罗斯政治学者认为，贝加尔湖临近中国，当地民众害怕中国威胁和扩张。此外，中国模式和中国投资目前在许多国家都受到警觉，俄罗斯现在似乎也加入到了这一浪潮中。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只要一涉及到有关中国的丑闻，许多俄罗斯媒体都会兴高采烈地报道，反映了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一种心态。他认为普京体制正步入危机，除了普京本人支持率稍高外， 其他许多俄罗斯的高官和地方首脑的民意支持率都很低，民众通常把涉及中国的一些投资项目与腐败联系在一起。尼克里斯基说，现在俄罗斯国内的局势不稳定，这不仅是抗议浪潮，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的情绪和心态，人们并非单纯不满中国和俄中关系，抗议活动是俄罗斯社会对普京体制不满的一种发泄。贝加尔湖畔目前有多家瓶装水厂，但只有涉及中国的这一项目遭遇到大规模的抗议。稍早前，另一家中国人投资位于贝加尔湖造纸厂旧址的瓶装水厂在抗议声浪中被关闭。一月份动工的这家中国瓶装水厂从400米深的湖中抽水，计划2021年投产，绝大多数瓶装水将投放中国市场。与普通民众的反对不同，当地各级官员都支持这一项目，认为中国投资建厂能够改善基础设施，带来更多的税收，并能为当地创造150个工作岗位。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斯克媒体报道说，中国瓶装水厂项目经过生态环保等各个方面的论证，建厂手续齐全，生态环保学者也认为这一项目不会威胁生态，所选择的厂址更不像一些民众所说的那样会破坏生态和鱼鸟的栖息。在抗议声浪中，伊尔库斯克州长已经下令再次审查这一项目，当地检察官除了开始审查这一项目外，还试图通过法院禁止这一项目。来自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国会议员、国家杜马生态环保委员会主席布尔马托夫也表态反对这一项目。他几天前写信呼吁俄罗斯总检察长对中国瓶装水项目是否合法问题展开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报道。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您收听。各位听众，2020年的总统大选已经拉开了号角，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冷战宣传漫画时代已经过去60多年，但社会主义可能仍然是美国政治的恶魔，至少对特朗普总统来说是这样。
The state will do your planning from now on.
社会主义只关乎一件事，它被称为统治阶级的权利。
距离大选还有20个月，反社会主义是特朗普的战斗口号。在本月早些时候的年度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特朗普指责民主党人想要用政府的完全控制来取代个人权利。他的主要目标是参议员桑德斯。桑德斯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在竞争激烈的民主党初选中处于领先地位。
经济和政府为我们所有人服务，而不是仅仅为1%的人服务。
桑德斯支持全民医保、免费高等教育和将最低工资翻倍等政策，他还支持绿色新政，这是民主党人提出的一项旨在振兴经济和消除碳排放的非约束性决议。这个词可以追溯到罗斯福总统的新政，那是一项大规模的政府刺激计划，旨在恢复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繁荣。但桑德斯是团结非特朗普选民的最佳候选人吗？
如果民主党提名一些谈论社会主义的极左的候选人，这对共和党候选人和特朗普总统连任来说都是最好的结果。
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尤其是那些在2008年经济衰退期间成年的千禧一代，他们对一个机会减少的经济体感到失望。
他们非常担心入不敷出，他们对信用卡等工具持谨慎态度。
但这显然是总统愿意下的赌注。分析人士指出，把民主党描绘成社会主义者将巩固特朗普的大本营，并扩大共和党对拉美裔选民的吸引力。
尤其是在佛罗里达这样的地方，那里有大量委内瑞拉人和古巴移民，他们清楚地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们讨厌社会主义。
这正是特朗普上个月在迈阿密演讲中强调的。
社会主义承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但它总是回到过去最黑暗的篇章。
总统可能会在2020年大选中反复提到这一警告。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报道。
各位听众，谢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